今天我们讲十诫，继续啊。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跑到我爷爷那里去睡觉啊。很小的时候，因为去跟他一起睡觉呢，他就会跟我讲故事，跟我讲这个《三国演义》啊，《隋唐演义》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些啊，通常跟我讲这些故事啊。等到长大一点呢，就自己就喜欢听啊。评书啊，我想，差不多跟我这个年纪的应该都啊有这么一段的历史啊。每天的6点钟啊，那个时候就是只有这个收音机啊，打开这个收音机，一边吃晚饭啊，一边听评书啊。最喜欢的两个讲评书的这个艺术家，我叫他们艺术家是两个方啊，一个叫。单田芳啊，一个叫刘兰芳啊。如果你们没听过他的名字啊，说明你们很年轻啊。我们那个年代啊，只能听的时候就一定听过他们讲评书啊。刘兰芳啊，讲的这个评书啊，《岳飞传》啊，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岳母赐字啊，岳飞的母亲啊，为了提醒啊他的儿子啊岳飞啊做一个精忠啊报国的人啊，所以呢在他的背上赐了4个字啊，精忠报国啊。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的忠良，却被一个奸贼叫秦桧的这个奸贼啊，他串通了几位军中的将军啊，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啊，诬告岳飞要策动谋反啊。那个当时的这个昏君就听信了这个奸贼的谗言啊。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啊，岳飞这个精忠报国的这个岳飞已经啊命赴黄泉了啊，用假见证陷害人啊，那个奸贼这个秦桧遭到万人的唾弃啊，得万世的骂名啊。圣经当中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做假见证的例子，就是讲到亚哈的皇后啊耶洗别啊，她为了帮助这个亚哈王去侵吞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啊，她就想出一个办法，他叫耶斯列城里的长老和这些的贵胄啊，就是串通啊一些的匪徒啊，买通一些的匪徒啊，用假见证来陷害拿伯啊。他们叫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啊，对着很多的百姓诬告他说拿伯啊经常的诽谤神啊，还有诽谤王啊。这个众百姓都相信了他的见证啊，就把拿伯拉到城外啊，用石头把他打死啊。无中生有啊，用假见证陷害拿伯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耶洗别啊的下场啊，圣经说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非常的惨啊，做假见证的后果啊非常的严重。所以在第九诫里面十诫的第九条诫命讲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里的假见证啊有两个词，一个是见证啊，后面跟的那个是假的啊 witness 啊 fairness 错误的虚假的见证啊。这个词这个原文在圣经的很多地方就翻成了说谎啊，说谎这两个字。那么第九条诫命就是说不可说谎。那说谎的意思就是不讲真实的话，不说真话啊。那不可做假见证啊，也就是不可说谎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不说真话啊，讲起来很绕口啊，不可不说真话。所以第九条诫命这个圣经的作者特别使用了这个 双重否定的这种写作手法，不可不说真话。双重否定的写作手法通常是用来表达一种重要的言语，重要的言语。这条诫命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正面的表述，就是讲真话，我们要讲真话。但是在第九条诫命，他就用双重的否定来表达这个肯定的意思，就是特别的注明这一点。说真话容不容易？有的时候很容易，但是也要看在什么的场合，看什么的事情，还要看对谁讲。那有一种，我们知道有一种自由叫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在什么场合，有的时候我们想讲，却不敢讲，什么原因，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讲出来以后你会有很多的麻烦，可能是会讲出真相之后会受到一些的逼迫，都有可能，或者恶意的讲谎言，就是故意的讲一些的不真实的话去陷害别人，为自己图谋一些利益，不同的情况都会有，讲真话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我小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篇的非常著名的童话，安徒生童话的一个故事，叫皇帝的新衣，一个皇帝他非常喜欢穿新的衣服，有一天就来了两个骗子，他说我们可以做一件衣服，那件衣服是世界上颜色最好的，颜色最好，图案是最漂亮的，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皇帝就相信他，叫他们去做，两个骗子做完以后呢，就跟皇帝说，这件衣服不但是最漂亮，颜色最好，你从没见过，而且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就是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骗子就把这件衣服给了皇帝，皇帝就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就问他的大臣，衣服漂不漂亮，所有的大臣都说很漂亮，所以皇帝就穿着这件衣服走到大街上去巡街，去炫耀他这件的衣服，成千上万的百姓都说这件衣服很漂亮，只有一个小孩子他喊出了一句，皇帝其实什么都没有穿，他是光着身体，一件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够看得见的衣服，就这样一句话害得这么多的人都不敢讲真话，却异口同声的去赞美这一件什么都没有的不存在的那件漂亮的衣服，只有那个小孩子才可以勇敢的说出来，圣经的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当时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是比较非常的严重的，是讲到做伪证来陷害别人，说谎，不讲真话来陷害别人，说谎是说假的，不讲真话它可能更包括更多，有的时候不讲出来都是不讲真话，在箴言的14:5经文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如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平行的句，在这些的平行句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词它作者想表达的意思，诚实的人不说谎话，说谎的人口里面会吐出谎言，19:9说，作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也是一句平行句，把作假见证跟吐谎言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 十二章十七节说到，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啊，这里假见证就反过来对应的说真话啊，说谎。弟兄姐妹，你们曾经说过谎吗？太平常了。我们有一个通俗的话叫吹牛啊，吹牛啊，可能吹牛啊不一定那么严谨的是说谎，有的时候说大话啊。广东话是不是叫说大话啊？说大话，吹牛啊。在《纽约时报》的一个调查，1996年调查，我这个数据我听看了以后就很吃惊。他说有 91% 的人承认自己时常说谎，不是偶尔。 我不知道是不是 100% 的人都说过谎，但是他说 91% 的人时常说谎。有 50% 的人在他们的简历啊，求职的简历当中有不真实的部分。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在他们的简历啊，找工作的时候的简历有不真实的部分啊。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问监理师母，我说有没有说过谎啊？啊，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啊，当然有说过。我说小的时候不仅仅说谎啊，还冒充父母的签名，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考试的卷子叫父母签完字交给老师啊，我们就冒充，怕考得不好怕父母骂啊，责骂，所以呢冒充父母的签名啊交给老师啊，老师一看就问，这是你爸爸的签名吗？然后心脏就跳得非常的快是很胆胆战战的说是说得很小声啊。其实老师早就看出来了，其实人是不适合说谎的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很奇妙的啊，人说谎的时候啊，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反应啊。有人说谎，这个匹诺曹一说谎，他的鼻子就会长得很长啊。然后后来就根据这样的一种的原理啊，发明了一种叫测谎仪，就是他们发现。人在说谎的时候，你在生理上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或者是心跳加速，或者是呼吸紧张啊。有的人是动作很奇怪，说谎的时候就会抓头发啊，抓头啊，这样子啊。总之，说谎对身体是不好的啊，所以啊，圣经就告诉我们不要说谎啊，不要说谎。但是人啊，往往都。很喜欢说谎，我们看整本的圣经，很多的人说谎，你去注意这个问题。亚伯拉罕说谎，亚伯拉罕为了逃饥荒逃到埃及，为了自己自保，他就说谎，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说他，撒来是他自己的妹妹。而且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后来过了25年，他到这个基拉尔的时候，他又说谎，还是说他太太是他的妹妹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都说谎。圣经在旧约当中有很多人说过谎，新约也是，彼得的门徒，大弟子，这个，不，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就是当人在这个，问你认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明明跟随了耶稣3年，但是当耶稣被抓，有3次来问彼得的时候，彼得都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耶稣，连续3次说谎。所以弟兄姐妹，你撒过谎吗？我想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很理直气壮地回答你，我从来不说谎。真的是这样。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对自己的误会比较深，所以你会这样去说。我记得有一次坐飞机，从下机场到办理登机牌，然后检查你有没有买机票，办登机牌，有了票进去 做安检，把外衣脱掉，把皮带、鞋子全部，什么笔记本电脑全部都放拿出来。弄完以后，这个过那个箱子的时候，又叫我打开来给他看，我就很生气。这个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人呢？如果都信任的话，我何必要机场去两小时？我提前十分钟，我直接上飞机就好了。我们都是诚实的人，都买了票，什么违禁的都没有带嘛。为什么这么不信任人？我很生气，非常的生气。突然，我想到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小的时候从学校回家，从学校走到公交车站的路上，就闻到一个卖这个鸡蛋糕的，很香的不得了。那个鸡蛋糕是那种圆的，里面有豆沙。哎呀，我就买了鸡蛋糕。买完以后，回家坐公交车的钱没有了，然后就上了公交车，就售票员就问我，买票了吗？我买票了，票呢？票掉了，找不着了。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在撒谎？哎，我那个时候还小啊，吓得我都哭了啊，所以这一辈子再也不敢逃票了。但是到了机场，我又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啊？人好像都是，会撒谎啊。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撒谎，这个世界多好啊！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去花那么多时间啊，这种查来查去的。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法律法规啊，那些的制度来限制我们的生活啊？就是因为人本质上好像是一个说谎的。如果脱离了这样一种束缚的一种的环境，人会往说谎的那条路上会走，特别是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说谎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说谎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图一时的方便，有的人说谎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过错或者一些的后果，有的人说谎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有的人说谎可能是为了报复就报复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有的人说谎可能是为了逃避自己应该尽上的这个责任那么圣经如何看待说谎？圣经看待说谎是非常的严重的在箴言的第六章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上帝所恨恶的七件事，撒谎被提到了两次在箴言的十二章讲到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在新约当中，耶稣更是对说谎的这个危险性提高到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无非是你们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真理，你们反而去听撒旦的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撒旦心里没有真理说谎的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在这里把的宣告让说谎的危险性昭然若揭他说，人说谎的时候就是在讲魔鬼的话，就是在听魔鬼的话，就是在跟从魔鬼。人说谎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理因为撒旦不认识真理，所以出于撒旦魔鬼的人也都不认识真理，所以他们才会说谎。 在伊甸园的时候啊，这个蛇对女人说：“啊，神岂是说真不允许你吃这些的果子吗？”啊，然后蛇又对女人说：“你们吃了不一定会死的。”谎言是会让人犯罪的。人可怜的是他听从蛇的话，却不听从上帝的命令。听从谎言的人，在本质上就是说谎的人。神把说谎说视为很严重的过错，但是有我们现在把说谎看作是一件很轻描淡写的事情，甚至我们有一个词叫善意的谎言，觉得吹牛说谎没有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谎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只要我们说谎就给撒旦留下了一个能够抓住我们心的一个机会，一个把柄。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说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也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白谎或者英文叫white line。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亲人他病得很重的时候，你 可不可以在安慰他的时候说谎你没有事马上就会好起来出于爱心为了别人的好处可不可以说谎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一些的经文可能会让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出现一些的困惑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也是比较谈论的比较多的例子，就是拉合妓女拉合妓女拉合说谎救了两个探子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的时候两个探子就来到了这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那兵丁来查问我就问拉合你把这两个人放到哪里去了？他进了你的家，你要把他们交出来其实拉合他自己把这两个探子藏了起来但是拉合回答兵丁说那个人果然来我这里他们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天黑关城门的时候他们走了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那这很明显就是撒谎，因为拉合把他 藏了起来，拉合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拉合用谎言把敌人支走使得以色列的探子可以平安的返回到营地拉合的一家也因为救这两个探子得到了平安所以说谎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说谎救人可以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想说谎救人可以吗？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表扬拉合希伯来书讲信心那一章31节说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与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段经文通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理解以为只要我们做的事情的动机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手段我们的方法就可以接受如果是为了救人我们就可以说谎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的原则的错用这一些的原则我们好像看上去不会有问题，但是会越走越远错用这些的原则我们就可能误解圣经的经文在创世纪当中记载了亚伯拉罕娶了4个老婆那我们是不是就认为一夫多妻是对的在希伯来书也表扬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但是明显经文圣经的经文是不支持一夫多妻的在这个拉合说谎的这个叙述的这个部分的确拉合的说谎得到了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解释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叙述性的经文要以这个教导性的经文来诠释记载亚伯拉罕娶三个老婆，不是说圣经认可一夫多妻；记载拉合说谎得到了好的结果，不是说圣经认为人的动机对是可以说谎的叙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做原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称赞的是拉合的信，而不是在称赞拉合的说谎如果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那一天拉合不说谎，那两个兵丁跑进去的时候那两个探子会怎么样呢？当然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我们去想会不会你认为这两个兵丁就把这两个探子抓住然后杀掉了上帝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来救这两个探子比方说上帝让这两个兵丁跑进去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或者这两个兵丁就算跑进去了反而被这两个探子杀掉了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上帝要成就的事情谁能够阻拦上帝需要通过说谎来成就他的旨意嘛虽然救人是正确但是不能够否定说谎还是错误的所以在圣经的叙述性的经文当中我们不能很简单的就归纳出一个教导性的经文在教导性的圣经教导性的经文当中从来没讲过在什么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谎所以正确的解释圣经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还有两周应该 interface 我们结束以后我们就有一个主日学如何读圣经如何解释圣经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一同来学习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我们每一天在读的这个圣经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上帝要我们讲真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讲话的方式我们讲话的场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要一开口就跟他说你不信主你就下地狱你会把别人吓跑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来问我们我们就应该真真实实的告诉他如果圣经就是这样写如果你没有信主你将来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我们要注意讲话的方式和场合有些实话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讲的比方说有一对中年的夫妻我看的这个故事当中中年的夫妻生了一个孩子男孩子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请了很多亲朋好友来庆祝很多的人家这个孩子长得非常的漂亮浓眉大眼将来一定有出息有些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做大官有些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很聪明的那有一个讲实话的就跑过来他说你们讲的这些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大官他是不是很聪明不一定但是我讲的那句是实话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的有没有必要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去讲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滥用用爱心讲诚实话以为自己是公义的化身是公义的代表如果这一句话我们口里讲出来是会伤害别人如果这一句话你讲的对象你心里面觉得你对他完全没有爱心那么我们先考虑一下用爱心讲诚实话你先要有爱心不然这句话先等一等等一等再说或者不是适合你说的表达很重要表达的方式 表达的场合、表达的时机都是很重要，都是需要考量的啊。不可说谎，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些鼓励的话，造就别人的话，激发爱心的话。说谎最常见的就是对别人说谎啊，可能去骗取别人的信任啊，为自己谋求一些的利益啊，可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一个说谎的人，他的后果就是他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啊。你第一次说狼来了，人家来救你；你第二次说狼来了，可能只有一半的人；第三次狼来了，就没有人来救你，你失去了信任。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领导，所以我们要讲真话啊。如果一个领导不讲真话，百姓都不会信任他。如果一个政客他不讲真话，他的政治生涯就完全没有了，因为他失去了信任啊，没有人可以信任他啊。除了说谎，除了对别人说谎，还有一种说谎就是对自己说谎，自欺。我们讲自欺啊，在圣经当中啊，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是没有罪的，就是自欺啊，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通常人做错事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各样的理由啊，这个理由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为自己开脱啊，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不敢去跟别人说对不起啊，像一只鸵鸟一样埋在沙里面啊。还有圣经当中还讲到一个自欺啊，就是在雅各书，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啊，不要单单的听道。后面那句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啊，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啊，但是你做的完全跟你知道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你说的跟你做的完全又不一样啊，这又是撒谎，自己欺骗自己，自欺欺人啊。有一个成语叫掩耳盗铃，把自己的耳朵捂起来偷那个铃的时候，以为别人也听不到。对自己说谎啊，还有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有的，就是对上帝说谎。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了一个早期教会的故事，当时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穷人，那有一些人就比较富有，有一些家产，有一些田地，于是这些有田地的有家产的人，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就把自己的家产卖了去照顾那些教会里面贫穷的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叫约瑟，是一个塞浦路斯的地主，他就把自己的田地卖了，奉献给了教会，全部奉献给了教会。那声名远扬啊，受到大家教会的认可，受到弟兄姐妹的称赞啊。那使徒还特地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啊，圣经使徒行传说，使徒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的意思是劝慰子啊，劝慰子。所以这个消息就大家都知道啊。那另外一对的两个人，一个叫亚拿尼亚，一个叫撒菲拉啊，他们是一对夫妇啊。他们看见巴拿巴做的那么好，得到那么多的称赞啊，他们心里也在想，也在盘算，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啊。得到好的名声啊，的确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他们也把田地卖了，但是卖完以后，他就舍不得把这个全部都拿出去啊，所以呢。他就拿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错就错在他拿出一部分，他却说自己把全部都拿出去。彼得就很识破了这个谎言彼得跟他们讲，他说田地没有卖，田地是你们的你们卖了田地得到的钱也是你们的，愿意奉献多少也是你们自己的意愿你们愿意拿出一部分奉献给教会，为你们感谢神这很好，但是为什么你们 说只给了教会一个部分，却撒谎说给出了全部啊。这里彼得就讲得很严重，他说你们在这里啊，不是在欺骗人，而是在欺骗上帝，装出一副亲近上帝的样子啊，好在人的面前得荣耀，荣耀上帝啊，爱上帝，有的时候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啊。但是当我们假装爱上帝、荣耀上帝，却不肯付出实质的代价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对我们周围的人说谎，也是在对自己说谎，更是在对上帝说谎啊！搪塞上帝，把自己陷入到一种虚假的信仰的状态当中。说出真话的才能显明公义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啊谈到，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一群新造的人啊。他说，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然后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可以不说谎，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保罗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啊，这个真理保罗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他从来不说谎，他从来不说谎。耶稣被捕之后啊，彼得非常的害怕，他三次说谎，说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在那个时候，因为彼得如果说我认识耶稣，他就麻烦了，他就可能有性命的麻烦。彼得三次说谎，耶稣被带到了这个巡抚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就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的回答就非常的关键了。如果耶稣要想活的话，他可以说不是，或者说沉默不语，或者说答非所问啊。我们答非所问是我们比较擅长的，就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你问我这个我回答那个。耶稣如果想活下去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他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耶稣说是如果耶稣说真话，他就要死，这个很麻烦撒谎可以活下去说真话死路一条如何去选择？耶稣很明白，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定十字架就是为了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福音。耶稣为人的罪而死，相信耶稣的人因着相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耶稣撒谎，他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呢，我们就没有了盼望。但是耶稣说真话，他就要去死，但是我们却因着他的真理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耶稣用他的死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因着相信他的真理，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当比拉多在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就是为此而生的，也是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耶稣的话，为真理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会为我们知道的这个真理去做见证吗？ 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真理的见证人，见证耶稣死里复活，见证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见证，不是好的见证就是不好的见证。说真话，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理，说出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见证了没有？为什么藏着这么大的一个真理不去告诉别人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这个能力是要做什么？这个能力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使命的大使命的教会，我们就是要出去来做耶稣的见证。第九条诫命，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诫命最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要去做真的见证，去见证我们的主。我信主了，我信主之前我会偷东西，我现在不偷了。我会信主之前我会逃票，我现在不逃票了。我信主之前我脾气很不好，我对我的太太很不好，我对我的先生很不好，但是现在我学会温柔了。我信主之前我很忧虑，我现在不忧虑了。我信主之前我考虑的都是我自己，现在我改了。我信主之前生活没有盼望，我现在有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没有捆绑？还有什么谎言捆绑着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但是谎言是迷惑了我们的眼睛，但是真理却像一盏的明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战胜谎言，但是真理却战胜了谎言。光来了，黑暗就消失。讲出我们知道的真理，我们就不会说谎，因为耶稣就是真理。我们需要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不但要认识他，我们还要传讲他，因为耶稣就是真理。真理可以让我们得自由。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诚实无伪，你的信实何等的广大，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是那真理的道路，你是那生命的道路，在你里面没有黑暗。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来传讲你的真理，来见证你的真理，也活出你的真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诚实无伪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